问题，这个问题，然后我已经为大家做出了解答。 积累的方式如果不对，就会带来这种早泄的问题。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不好的问题在哪里，大家用心听好了，因为今天这节课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对于那些通过自慰可能带来早泄问题的朋友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会有极大的帮助。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或者我这样子讲话会不会声音有点小，不介意吗？我这样子讲话，我怕你们有点小声音小，因为这样子讲舒服一点，那样讲有点累。这样那样子讲容易咳嗽，那我就这样子讲，我把声音压低一点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所选择的环境可能是不安全的。还记得你第一次自慰的环境是怎样的吗？不记得了，忘记了，没关系。很多人第一次选择这个环境的时候，可能是在家里，父母还在房间的外面，外面会有人走动，会时常会害怕，或者也有可能是在大学的宿舍里哦。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在自己朋友家里，对，在这种地方啊，都是比较危险的，或者有可能在厕所里。我看到刚才有人说过，在洗手间里面，在公共厕所里面，很担心被人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大部分人呢，潜意识的都希望尽快的去结束这个过程，所以动作也非常的快，想尽快的去能把它交出来。把你的子弹全都交出来，是不是？那在这种过程当中，会让我们习惯性的射精过早。那这个我就直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这是一个术语啊，我没有办法去简略的去说明它，并且这种习惯它会遗留到后面。这就是一个环境不好所带来的一个坏结果，就刚才我举例像吃饭一样，是一样的道理。我想先说一下，我讲的这些东西啊，是有理论和依据的，我也是通过学习，我花了钱，我学习了之后通过自己的方法告诉大家。因为我直播了这么久，这么多年，我发现很多人还单身，并且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在很多博主那边，我也有看到在讲这个两性方面的知识，还有很多的医生也会开博去讲这个问题，甚至于抖音也会发视频去讲两性的这个事情，会我们摆在台面上说。因为这个事情对于我们广大的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需要的，所以我才会去讲这个啊。当然我所讲的东西都是希望大家能变得更好，能正能量的去正确的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大家不要去想歪的地方，我也是有专业知识的，不会去误导任何人，不会去误导任何人。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会研究很多的资料，也会调查很多的数据，才会去跟你们讲这些啊。如果你们不觉得我讲的不对，可以去证实，可以去证实。好，接下来继续讲，刚才就是中间插一下，就是让我们习惯性的会射精过早，是通过我们第一次的环境的原因。那这种习惯呢，它会带来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坏结果。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在自慰的过程当中， 会边看一些比较刺激的影像，去一边去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我没有说错吧？在座的朋友们，没有人会认识你，直接发弹幕好了。可能我认识的人不敢发啊，但是不认识的人就去发。这是绝大部分有的这种思维习惯啊。我们知道这种刺激的影片，特别是比较暴露的或者是比较直接的，都是经过剪辑后的一种表演性的影片，它会有非常强烈的视觉听觉这种去刺激你。你知道你的大脑皮层啊，它被刺激过之后，是你的大脑啊，它的皮层会高度的兴奋，一触即发，也会形成这种习惯性的一个事情，会过早啊。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做这个事情啊，它不是需要满足的基本的满足，所以你不需要就是对方去满足，它不是两个人去做这个事情，它是你一个人做。那你一个人做，你不需要去考虑对方的感受，所以你会想尽快的去完成这个事情，你会希望自己去获得这个快感啊，越来越快，越快越好，是不是？是不是？是的吧？谢谢暖玉，谢谢。因为我没有去考虑对方，可能一开始是十分钟，在后面八分钟，再往后两分钟，再往后甚至可能30秒。谢谢大爷。不要说我会不会知道，可能2小时你这个脑可能有点毛病了啊，2小时是不可能的啊。喜欢听这个课程的朋友可以给萱子点个订阅，因为像这样的课程打包啊，打包的话是1000多块钱，我每天晚上一天隔一天都会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免费收听的啊，我们卡一个牌子，卡牌子不会卡的话，在那个我的主页相册里面的第4章二维码直接可以先充值，充值再卡萱子的牌子。谢谢。然后等我的课程结束了，我再去解答你们个人的问题，好不好？那先我把今天的课程给大家完成。谢谢选择的小米弟，谢谢。像很多人他会越来越快啊，就是从可能10分钟到几秒钟。我还听说过有些人在没有硬起来的情况下，在他半硬的情况下，他就射精了，是不是？我没有说错啊。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形成一个什么？如果你时常做一件事情，你会形成一种什么？你经常做，经常做，经常做。不是，不对，不对。习惯，对，那这种习惯我们叫做什么？对，这个 Godfather 说的对啊，肌肉记忆，肌肉记忆啊，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10几20年的自慰相当于是什么呢？训练，训练什么？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什么？训练成一个快枪手，就是我第一节课所讲的，没错。有人能说啊，说的对。然后这个你10几20年来训练，把自己训练成快枪手，你到床上怎么可能不是快枪手？当然是一个快枪手，这是毋庸置疑的，朋友。我 为什么我之前直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少打少打，少做少做，对身体不好，有影响。毕竟不是两个人完成的事情，一个人完成的事情风险太大了，难道以后时间久了怎么办呢？对吧？当然更重要的是，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自慰和我们make love 它是两码事，它不是完全一件事情，它不能去相比较。什么一天八次年包，不要在我这里跟我吹牛逼啊！我是老师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这边跟我吹牛，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没有用，我不会相信你的啊！什么一天八次。好，那我继续讲哈。自慰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习惯性的用手去撸它啊，然后我们实际上你看一下，就是我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演示，我把它当成是，我们可能是把手去包裹住，包裹住它，对不对？是这样吗？没错吧？嗯，包裹住它啊，然后用手去做这个动作。但实际上如果是就是看怎么讲 YD 啊，如果是 YD 的话，这种包裹住这种我们叫做活塞运动啊。但是 YD 这种包裹感跟手的温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时在这个 make love 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 YD 包裹感之外，大脑激素的刺激还包括了像这种听觉啊，比如说对方你的女朋友会听觉啊，听觉，还有一些就是视觉，如果对方长得很漂亮的话，我们能得到视觉的享受。当然你们看片也是一样的，但肯定不是正对面面对你的哦。还有身体，还有触觉全方面的这种刺激，所以如果你用手去刺激它，所带来的刺激肯定是要更强烈的，更强烈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很容易会出现这个适应性不良，我们这个专业术语叫做适应性不良啊。现在我就把我当成是一个男科医院的护士，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很专业的东西，大家可以好好的耐心把它听完。适应性不良，在这一个陌生的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怎么样呢？适应性不良会造成什么呢？有没有人告诉我？对，没错，你有点东西啊 Godfather。 适应性不良很容易变成快枪手，就我刚才说的啊，快枪手等一下，我讲到哪里了？突然间又忘记了。适应性不良会达到一个发挥失常，然后发挥失常的话就有可能会成为快枪手。那为什么有些人在自慰的过程中可能会这样会很久，但是觉得他会说啊，我很厉害，我这样我可以一个小时，所以我真正在实战的时候我也可以一个小时，他这种说法是对的吗？是对的吗？ 你什么推的？对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我刚才说了什么？我刚才说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听觉的刺激，很多很多的刺激加在一起，你还会一个小时吗？请问朋友。会吗？很多人就讲，嗯，是的，我觉得都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自己去试试看，也不一样，可能就一两分钟吧，相对于你这种情况，可能就一两分钟吧，这就是适应性所带来的结果。嗯，那么重点就来了。怎么去防止和纠正这种射精过早的情况呢？这都是大家这么多年以来，我看到经常会有人想知道又不好意思问，难以启齿，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大部分亚洲男性都有这个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笔准备好了吗？好，第一个是选择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只有你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呢，足够私密的环境下，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是放松的。不要说，你不要说什么啊，我为了寻求刺激，我在车里，我在野外，你在放屁。你想改善你的这种状况，你还想去做一些这么危险的事情，我们肯定是要在一个足够私密的环境下面，你的潜意识才是放松的。哎，你们是在楼道里的谁？艾轩，你要不要给我站出去？要不要给我站出去？在一个美女后面，你再说这种话，我叫警察把你抓起来。我现在立刻打110，我说这个人谁谁谁，他站在美女的后面，那个什么。警察局，轩你，你是不是在啊？你们还想不想做课代表了？不想做课代表，你就可以给我乱发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一个足够私密的环境当中，我们的潜意识才是放松的，你才会越来越慢的去进行这个事情，也不会有射精过早的这种习惯。第二个，要训练你的意识，不要在以后射精的时候不要只想着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而是我们在自慰的时候当作是一种享受，而这种享受并且会考虑到未来在去 make love 的这种情况，所以都是一种训练。在以后的一个思维过程中，我们要把速度尽量去放慢，听得懂吗？就是在我们在自慰的时候，我们去把它放慢。大家感觉到你有点睡意的时候，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然后放慢的。好，放慢。这个深呼吸的过程可以是10秒钟，可以是15秒或者20秒。当你有睡意有所消退的时候，我们再开始继续。然后再深呼吸。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虽然是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放慢，好，放慢，好。这个过程15秒到20秒钟，如此往复循环，这样的话，你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最后一个建议呢，我是推荐大家都去买一个飞机杯。啊，这个东西啊，我觉得造福人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的谈恋爱啊，非常的难，非常难，结婚率非常的低。也知道现在因为大家经济压力大，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男朋友，我们没有这个钱，我们没有钱去谈恋爱，但是我们有钱买飞机杯，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造福人类的东西，我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啊。所以飞机杯呢，就是这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模拟女性 YD 的一个情趣玩具，是男用的情趣玩具。为什么呢？因为它模仿了女性她这个 YD 的一个它的触感。所以如果说你进去了之后更容易去适应它的触感，如果是一些初男或者是没有经历过的，你之前在自慰然后你在实战的时候一定会是快枪手。但是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干嘛，你就可能会事先体验到这个感受，我们体验到了之后，我们的可以去进行一个训练，去放慢，去享受，等到你真正实战的时候你就有经验了，你就不会是快枪手了。我就在说我现在没有这个东西，我也不能卖啊，我不能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非常需要的，而且对于成年男性来说，我们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释放压力的一个东西哈。我放小黄车啊，要我放小黄车，硅胶娃娃太贵了，一个触感比较好的硅胶娃娃都要上千呢，一般普通都要上千。其实我想这些不是，也不是开车，也不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我的大部分粉丝都是男性，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大部分男性他们都有这个需求，这真的不是开车，我们很严肃的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很严肃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啊嘻嘻哈哈，对不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跟大家去上这个课程。嗯，因为这可能我们影响到的不是一点半点，我们影响到的是以后的幸福，女朋友对你爱不爱。因为女人她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动物，你如果你没有钱，你是不是可以从身体上去让她喜欢你呢？有没有这个可能，对吧？如果你没有钱，你连身体方面都不能满足她，那我请问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满足她？为了你以后的幸福着想，我觉得这个课你是不是应该上？是不是总有一天你要找女朋友的？我虽然希望你一直看我，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我希望你能过得幸福，这是我的初衷，这是我的初衷啊。好，接下来我继续跟大家讲了，我们还没有讲完，今天的课程比较长，有女生也不要紧，女生听这个也是完全 OK 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后我会针对于女性专门上一堂关于女性的课程，真的有女粉的话可以给我比个一让我看一下。如果你希望萱子姐姐给你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给你一些解答的话，没有问题，就在我这里，你可以放心的说出来哈。好的，那我们继续上课。好，刚才说的，大家最好去买一个飞机杯哈，飞机杯。 这就像一个模拟考试啊。模拟考试如果越接近真实的试卷呢，它的效果可能在真正的考的时候就越好，越接近实际，那么你真正的实战过程，你的表现就越好。这就好比我们在高考之前，就是之前我们会做很多的模拟卷子，一模、二模、三模这种模拟题，但是如果你高考之前没有做过模拟，你只是做练习册的话，你可能回到考场一下子就懵掉了，也没有人提醒。没见过很多人，可能在考前这个成绩是非常好的，但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不理想。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这种模拟啊，只是个比喻。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去模拟这个环境，就跟高考一样，我们连环境和老师的监考老师，然后加上我们的课桌和我们考前的一些审查，我们都需要做好，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在高考的时候考出好成绩。总结一下哈，就是大家买个飞机杯去进行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实战训练的前提模拟考。好的，听清楚了吗？因为还再说一遍啊，自卫是无害的，但是很多人没有去掌握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就是可能在这些方面这种情况，所以我后面可能会去写一些就是关于这种情况详细的去展开性的去把它一个个细节去抠。然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讲解。然后，如果我觉得今天可能说的比较多，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听的话，我把我的教案全部都讲完。如果你们觉得想休息了，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结束，下一次再讲。不要睡觉啦。要睡觉了吗？好，我们的作业就是今天这个课程上半部分的作业，就是你们自己打一次飞机，然后告诉我你们的时间是多少哈，然后运用到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呼吸练习，呼吸练习，然后尽量去少看刺激性的影片，我们闭上眼睛去享受那个环境。我们去假装是在跟另一半在做这个事情，这是我留的作业啊，你们记得好好完成作业啊。不要看，我的意思是不要看任何的影像，我不要看任何的影像。然后我们是用呼吸练习去完成这个过程，好不好？刚才我讲过呼吸练习了，这个同学啊。你慢慢的练习，如果你一个礼拜哈，我建议三次啊，不要超过这个次数，不要超过这个次数。我到时候回来问你们的，不要看影像，不要看影像。呼吸练习，我刚才给他演示过啊。假设这个是我是你，我是你啊，这个是你需要自卫的工具。然后我们深呼吸的时候，比如说。哦，不行了，我可能要交了啊！这个时候，我们闭上眼睛，15秒到20秒的时间去做这个深呼吸的练习，然后速度差不多就是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个速度啊。闭上眼睛，好，我们这个课堂呢，我们继续讲去抠这个细节，因为我今天写的比较多，然后我再讲个一点点，再讲个一点点，那下面的，是不留作业了，下次再留作业，作业已经留好了。 好，这下面我讲的是早泄的原因。那大家可以根据我所讲的这个内容，谢谢小何，大家可以根据我所讲的这个内容，去对照自己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去听我以下的课程。你们弹幕飞起。这次就比较专业了，因为我为了写这个教案呢，我找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料，我觉得我真的快要变成一个男科医生了，以后等我去考个执照干脆去做医生算了。早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早泄，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一种是功能性早泄。我真的觉得我像个医生，大家可以做一下笔记。所谓器质性早泄是什么意思？器质性早泄也就是大家说的，除了在组织器官上发生病变，那这种是属于医学的问题，医生会有相应的科学的治疗方案，大家听从医嘱去治疗就可以了。这种的话，我们只能去吃药或者是做手术，没有办法。但绝大部分的早泄，我查找了一下资料，绝大部分的早泄都不属于器质性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可能90%的男性里面，只有1%可能是器质性的，很少很少很少。就是属于那种电视剧上面就说，生不出来了，生不出来了，你方便不行，去检查啊，男的不行。其实这种方面只有1%，然后非常非常的少。我刚才讲过器质性是什么，还要再说一遍吗？有没有好好听器质性早泄是什么意思？没有认真听课哦，没有认真听课的同学，我不会再讲第二遍的啊。到时候我下一节课我问你，你又不知道了是吧？所以大家不用去害怕我是器质性的，因为器质性的早泄很少很少，就是有很多的人他都属于功能性早泄。所谓功能性早泄是什么呢？功能性早泄可能是在操作上或者是心理上。我们把它区分一下，可能大体上有四种原因，大家来听一听看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对应得上。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怎么绷住的，我很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所以我能绷住，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对你们来说其实挺严肃的。因为你如果性功能障碍的话，是影响你一生一世的。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吗？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以后的生育，影响你找女朋友，影响你的一辈子。所以你觉得还嘻嘻哈哈很搞笑吗？愿意听课程的朋友记得卡一个圈子的徽章啊，不会卡牌子的话，在我的主页上第四张二维码可以直接扫码充值，卡一个牌子，卡一个牌子充20块钱，可以充10块钱，然后给我卡个1毛钱的牌子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我的知识比较受用的话，那送点礼物给我，我也会很开心的，谢谢。好，还有一种就是操作上的，还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的，但是我们把它区分一下，有四种原因。第一个是缺乏大脑的兴奋控制能力，然后这个可以做一下笔记做一下。第一种是缺乏大脑的兴奋度的控制力，听懂了吗？我再说一遍， 缺乏大脑的兴奋度的控制能力。听不懂没关系，我会慢慢的解释。因为这个射精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可控的，我们不可控，不会是像做其他事情一样，我们加油，我们撑住，加油撑住它就能撑住，反而是我们越是努力越不能去撑住它。这个感觉你们男人应该是能知道是什么感觉，我都能知道，虽然我不是男的。所以它不是我们主观就能去控制的东西。因为这个事情它是有植物性的神经控制的。植物性的神经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运动神经，你们能知道吗？运动神经啊。什么是运动神经？就比方说我这只手我举起来，我举起来了，我能放下就放下，我能去控制它。具体的方向就是我主观上我可以去控制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控制的，比如说你的心跳，比如说你的器官，你的肺的呼吸，这些都不是说你用不用力，你控不控制能控制得了的哈。你的心跳，你的心率，你能控制，对吧？它都是自由自动的在运行的。这些植物性神经它所能控制的不是说你主观上想要控制就能控制的，射精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是射精这个东西是不可控的，所以不要忘了这个事情是不可控的。但是在射精之前是可以控的。而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这个延时训练？延时训练，而延时训练的关键就是控制我们在这里到这里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从这么一点把它拉到这么大，甚至于可能我们先拉一点点，好，我们控制不了，再拉一点点，控制不了，再拉一点点，能理解吗？谢谢明，谢谢。然后呢，射精一般分三个阶段啊。我不是男人，但是我可以，因为查了很多的资料，分别是快感期、射精紧迫期和射精期。我现在要考一下大家，这三个时期哪一个时期是不可控的？我再跟你们说一下，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快感期、射精紧迫期和射精期。射精你怎么不可控啊？我觉得你们好像对自己都不是很了解。我为什么说要缩短？不可控是射精紧迫期，紧迫期哈，大家记住射精紧迫期。为什么你们连自己都不了解？ 你会发现，没有就马上要射的时候，你会刹不住车，就是射完了之后，您控制它多少啊，一下、两下、三下，但是射那紧迫期你是控制不了的，你马上要射的那一个阶段会控制不住。射精的时候更加控制不住了哈，可能是飞出来，可能是飙出来，刹不住车，就那个时候你可能都不行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控制的，那就是什么？快感期。你这个时候你会感到很舒服，对不对？会不会？就非常舒服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是可以调整的。对，就是这个部分是我们延时的关键的部分，也就是兴奋度的调整。为什么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个调整调整？前面我也在说呼吸的调整。有的人是觉察不到这一点的，只有能觉察到这一部分的人，你的兴奋度是可以分为十级的。然后，那一般人在进入这个 Y 道之前、Y 迪之前，级别分别在第五、第六级这个级别。所以，make love 的时间相对平均，相对会有一定的合适时间。但是呢，有一部分人一开始就特别的兴奋。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就他一开始的兴奋值就非常的高。比方说处男，他第一次的时候，高度的兴奋和紧张。他的基础兴奋度就已经在八到九级了，甚至于更高。所以说，有些人他还没有进，他就已经交了，可能就一下两下。这个是什么原因？这兴奋度过高了啦。除此之外，有可能有一些，久别重逢的情侣。会出现这个状况，第一次很快就交了，第二次可能会久一点，第三次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就是因为基础的兴奋度啊，它慢慢的从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回归到一个平均正常的状态。有些人说他看到一些很性感的伴侣啊，角色扮演之类的，很性感的身材。或者有可能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女神，她也会高度兴奋，而这个时候，她的兴奋度过高，这样，她就会焦掉，大概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关键点是要找到自己的基础兴奋度。如果你不能觉察自己的兴奋度所处的层级，并且能够及时的加以调整，那么你很快就可以就会进入到一个射精紧迫期，就达到那个不可控的阶段。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很快的会产生，所以大脑的它的兴奋调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后面的话，前面我给大家说的那些作业什么的，记得交给我。你们的时间和你们呼吸的当中的时间，记得交给我。然后后面我讲的这些东西，我讲了一半，下次我还会继续讲。下次就是讲这个调控的这个级别和调控的方法。我们才做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延时训练的效果。有些人他还 还是不会哈、啊，还是不会，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去让大家回到一个正常、一个最佳男友的状态。只要有萱子，你们就会有幸福生活。好，记得关注我，订阅我，谢谢大家。好，我们课结束了啊。